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5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或中国在川习会之后突然长脾气，给美国画了四条红线。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内容的，这也不是什么新红线啊，是四条老红线。一会儿给大家讲讲每条红线，这是一条粗的，比如说台湾问题，那下边还有具体要求呢，那很多小红线呢，好厉害啊。那很多朋友就应该问了，那我怎么从来也没听说过美国给中国画了一些什么红线呢？谁知道，您回答一下，那美国给中国画的红线是什么呢？您回答一下。有啊，这就说吧，说来特别令人遗憾，这好家伙，这当时老拜登确实是有五条红线的，一会儿给大家聊聊。那说到此时此刻，纽约就在此时此刻关门了，投票站截止到晚上9点，就是现在开始点票。那目前我刚才一直关注 NBC 这个台的报道，他们报道的挺好的，维吉尼亚的州长已经结束了，那位 Sherrill 已经拿下了。新泽西的那个呢，几乎啊，新泽西这位已经拿下了。维吉尼亚那个应该是没什么悬念吧？我刚才看人家那 Sherrill 都讲话了，都讲话了。我看啊，对，新泽西的这个人家都讲话了，这都宣布胜利了。现在呢，在维吉尼亚那个呢，没什么悬念，那个差的是比较多的。一会儿呢，就看这个马姆达尼啊，他能选成什么样。那目前看，主要这四大战场加上加州的那50号，什么通报，就把那公投给过了的话，那川普基本上就算是面临了一场横扫。这个普遍被认为是对川普的一次民调，一次中考。今天呢，得发出一声叹息。那位老切尼，迪克切尼，84岁，死了，走了。对这个人的评价呢，那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一个副总统。那总统谁？小布什吗？为什么他成一个最有权势的副总统啊？因为这总统面呗，他当家做主，在他做当家做主里边干了两件大事，彻底把美国给带沟里了。特别是后边这件大事，一会儿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那个星巴克终于让那个瑞幸咖啡给卷跑了，哈，服了，打不过，实在不成，弄不过。这个内卷把人活活卷死。另外说到高盛出了一个报告，中国的光刻机做芯片的落后西方20年。那一会儿我们也给大家综合回顾一下，那在各个方面啊，除了光刻机之外，那其他设计呢，封装呢，其他各个方面怎么样啊？大概都落后多少年呢？而且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完全靠自己来实现整个的赶超吗？什么15-5规划？一会儿给大家说说专家在各个方面的一些评估。选举的事儿一会儿咱们再说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说朝鲜。韩国情报部门在简报会上做了一个宣布，9月份以来约有5000名朝鲜士兵被派到了俄罗斯参与基础设施重建的工作。他讲派去的是工兵，现在目前有大概10000名朝鲜士兵部署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附近。什么概念？没过去，没有到乌克兰境内，现在都基本在俄罗斯这边，在那干活啊。他后边是有一些仓库啊，有一些补给基地啊，在里边站岗啊，包括建设啊，主要在干这个。专家讲呢，朝鲜从莫斯科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军事技术以及粮食和能源的帮助。前天吧，美国防长海格塞斯礼拜一 在访韩期间专门去了板门店，他要到那儿去看看。结果就在他到达那儿的前一个小时，朝鲜发射了多枚的炮弹进行警告。这哪有要和什么川普见面的那种气氛啊？法新社是采访了一些消息人士，人家认为呢，说金正恩现在凭借着和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增强了实力，现在对会见川普兴趣不大。这是法新社找了一个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讲。那今天朝鲜呢出了一件事儿啊，中国人民的一个老朋友又走了。谁呢？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长，前委员长了，金永南在3号去世，享年97岁。这老家伙那可是啊，这德高望重，就原来相当于中国的人大委员长，差不多这么一个，是朝鲜常年的二号人物。可以说在金正日、金正恩包括三胖这几年，他基本上都是二号人物啊，他的位置是非常高的。那三胖现在已经宣布要举行国葬。简单说说这个人，其实说到这个人，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还对他有所印象。我给大家说说我对他的印象啊。金永南这老家伙实际上是一中国人。你别看他在朝鲜一直当老二，他是一中国人。他生在辽宁，长在黑龙江，当然他是朝鲜族。当学生的时候呢，参加了中国志愿军，跑到朝鲜那边去打仗去了。因为他是朝鲜族呢，他会说朝鲜话，他又会说东北话，又会说朝鲜话。战后呢，他就在那儿留下了，因为当时金日成把人都打没了嘛，一看这小伙子挺好，就留下了。然后战后呢，重点培养，把他送到苏联，到那儿上的大学。你等于又会说俄语，回来以后他就一直在外事口来工作，他当了好多年的朝鲜的外长。你想当时金日成无非就旁边这俩老大跟人家打交道呗，一会儿去趟苏联，一会儿去趟中国啊，特别是来中国啊，这家伙原来中国人呢，所以说关系什么的都特别熟，慢慢呢，哎，会察言观色，爬到了最高层，伺候了他们祖孙三代，这老金可以，这老金啊。说到呢，有事儿的时候啊，这确实是当时是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了，给我印象特别深的。90年代末的时候，他到了一次北京，当时新闻联播还演过，干嘛来了？这要饭来了。是几哪年呢？我记得啊。是92年是93年啊，当时中国和韩国建交了。钱其琛跑到金日成那儿去通知，结果金日成一听那脸就放下来了，当时就急了，拂袖而去。钱其琛大老远坐飞机来一趟，连饭都不管，没人理他了，就尴尬在那儿了，那灰溜溜的回去吧，就通知我们要跟对面建交，你们这个叛徒啊，你们你们背叛了我们多年的友谊等等，当时是很生气的。生气的结果怎么样？又把那个什么志愿军那个烈士陵园又砸了一回。这刚修好没多长时间，原来砸一回了，又砸，那砸过好几回呢。毛岸英什么的那碑什么的又给砸了一回。砸完了以后从那儿就不来往了。大概是92年是93年我印象。但是从95年到99年期间，这朝鲜天灾人祸，哎呀，那就饿的就不行了，死人就死扯了。后来派了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叫李忠玉，可能是当时的总理，来了一趟，不见。当时邓小平活着的时候，那是门也没有啊！这以后不跟你们这帮下三滥来往了，这不给，什么也不给。最后实在没辙了，把金永南给派来了，这是老朋友，他一口大碴子话呀，就来了。央告了半天，那时候应该邓小平都没了啊，江泽民最后还总算给了点面子，给了一火车的玉米。 这么多年的关系，你得给他点大米啊，你也不缺这玩意儿，给了一火车玉米，在中国那玩意儿都是喂牲口的，这就算给了回面子。最后老金呢，还行吧，老金刚来就到北京，什么都别说，都是老朋友，你先吃。好家伙，老金先吃两天，我先补补吧，我先吃点好吃的吧。好家伙，在朝鲜连这都吃不着，然后给了一火车玉米。这金正男我印象还干过这么一件事儿呢啊，这特别厉害。后来有的回忆录什么的还都回顾了这一段，可以说当时的中朝关系是非常尴尬的。应该我印象是2001年金正日呢最后服了，怂了，最后到中国来访问来了，哎，这两边这才接上茬啊，后来呢援助的计划这才对上啊。所以说今天呢这老金算死了，勾起我这么一点小回忆来。来，下边说说日本吧。日本今天怎么回事啊？日本的朋友，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回答一下，难道就因为那个新财长片山说了那么几句话，最后就出现了这么个股灾吗？现在已经跌了2192点，现在已经跌了 4.23% 了，大股灾啊，这是发生什么了？前两天还52000呢，现在还剩49000了，这什么情况？这是中国的也都跟着跌，是香港的也跌挺惨的，香港现在几乎跌 1% 了。那美国这边情况也不好啊，美国标普和那个道琼现在也都是绿的，也都在跌。我留着啊，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事。我刚才查了一下，谁在跌啊？半导体、出口股、银行股现在领跌，他们在跌。为什么？因为日元现在在快速的走强，现在日元在涨。为什么呢？就因为这财务大臣片山在昨天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也没说日元升值啊，他就讲政府正在高度紧迫的监控汇率的波动，不能容忍单边的快速变动，因为日元前两天可能跌的比较多，我们现在在紧密的监控这个，弄不好他那个潜台词就是日本政府可能随时准备干预外汇市场，甚至要调整宽松的政策，要收紧。给人们的印象呢，就好像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可能会导致日元升值，就导致出口股在跌，最后就引发了整个日经这两天本来因为高市这个行情就有点虚胖，一下就垮掉了。哦，今天这一下跌4%几，这是个大事儿啊，这瀑布下来了。一会儿留着这个啊，留着这网页。今天我目前看到的好像就是因为这位新财长好像这句话说的呢，他也没说什么呀，这不刚才说的我听着也没毛病啊，怎么这么大反应呢？这是个事儿啊。然后说说高市早苗现在干嘛呢，他呢做了一件事儿啊，我看啊，现在这开始处理内政了，他自己在推特上也讲，上个礼拜全是外交周，那个忙得差不多了，现在回来来埋头抓内政。抓内政的起手是第一件事儿，公开开的所谓的内阁会议，他现在也都是公开透明嘛。什么情况？关于外国人政策的问题，要收紧非法移民的相关规定，还要加强对土地的限制。第一招先干这个。他确实讲，首先咱别说什么排外主义，我肯定没有，但是确实有部分外国人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这令日本人民感到不安和不公平。这件事儿呢，他第一刀，内政问题，你比如说现在通胀问题啊，物价问题，我还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具体措施，这个拿起来就干，上来先干这个。另外呢，他在内阁会上做了这么一个表述，说将和执政党密切合作，维新会采取必要措施，制定损毁国旗罪，任何损毁日本国旗的行为都将受到惩罚。这跟川普那个路子有点像啊。那说到这个，咱们快速的吧，今天给大家做一点小科普吧。说到国旗啊， 全世界我查到的规则就是可以损毁国旗的，没事儿的啊，不犯罪的。这里边啊，有澳大利亚，有加拿大，有丹麦。丹麦这情况和日本一样啊，一会儿咱们再说丹麦还有一个情况。然后有瑞典啊，不会定罪，去犯罪化。然后英国啊，烧了白烧。然后有美国，美国这现在焚毁国旗还是没问题，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新西兰呢？新西兰有，新西兰有呢，他说意图羞辱国旗要处以罚金。那怎么叫意图羞辱呢？你比如弄一国旗，我冲他吐吐吗？或者放脚底下踩？这个呢，他没有具体的一些解释啊。那个司法这个解释很谨慎，几乎就是不管了。丹麦和日本这个呢，日本也是啊，现在是烧了白烧，是撕了白撕。但他和丹麦，他们是世界上唯二的两个国家，他们的规定是什么呢？撕本国国旗没事儿，在丹麦或者日本不能对外国国旗进行破坏，你犯法。这个是什么概念？毁自己的行，不能损毁别人的国旗，否则的话你要犯法。刚才说的啊，这给大家介绍啊，这个谁要是想出了国以后想折腾点什么，我在这儿给您做一个提前的普及，您心里先有个数啊。其他国家就都不行了，你想将近200个国家呢，就刚才这七八个国家大概还凑合，别的地方不行。所以说到哪儿去对人家的国旗都客气一点啊，这个别干那些事儿了。快速说说印度。印度呢，路透社的报道，哎，这不是莫迪和川普之间一来一往发推特，这不是排灯节还祝贺莫迪还感谢，当故意躲着川普，这不是东盟会按说莫迪是一定要去的，结果因为川普去了，那我就不去了。那后续呢，路透社报道，其实两边的后续谈判并不顺利，现在处在停顿的状态，说这两个人只是表面客气，根本没有进一步的动机。为什么呢？路透讲，印度现在很有底气。别看美国对印度出口加征了 50% 的关税，当然它对美国的出口确实是下降了，但是它整的出口确实是增加了，对亚洲、欧洲和中东的贸易激增。就和美国断了这段时间，它对中国、越南和泰国的出口增长了，您猜多少？ 60%。 对伊朗的巴斯马蒂大米出口量增长了6倍，它整个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 6.7%， 现在已经达到了将近，这一个月啊，达将近400亿美元，它可以呀，它。所以说这我还怕什么呀？你爱加不加，他不着急啊，这这样他还可以啊。下边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啊，天一黑，现在我估计俄罗斯人的心就提到嗓子眼了，那那帮人又得干呢，现在是天天干。昨天呢，乌克兰第四次攻击了那个年产能580万吨的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炸第四回了。无人机击中了炼油厂的生产设施，引发了猛烈的爆炸和火灾。因为无人机的袭击，这个州的机场什么也都给关闭了。到现在为止，秋季以来，乌克兰累计空袭俄罗斯22家炼油厂，加起来43次，占俄罗斯55%的产能，把俄罗斯的炼油量打下来20%以上，导致俄罗斯全国范围的燃料短缺，经济损失超过了100亿美金啊，这挺忙的。结果说呢，说昨天一夜之间，俄罗斯讲说他们击落了64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光在这个萨拉托夫炼油厂的上方，他们就拦住了29架无人机，但是至少有那么5-6架无人机还是漏网，还是准确的击中了它的蒸馏塔呀什么这些主要的设备。另外呢，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斯特利塔马克石化厂。这个石化厂呢，是做精炼石油产品和合成橡胶的一个主要的工厂啊，这也是军工用的一个主要的原料，现在正在猛烈的燃烧。彭博社呢做了一个说法， 他说自从欧盟实施制裁，全面拒绝俄罗斯能源之后，俄罗斯向欧洲国家出口的天然气量已经降到了当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水平。说从今年的1到10月份，欧洲仅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获得了14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45%。 乌克兰那边现在都不让走了，现在只能从南部天然气管道土耳其西，不是有个什么北西管道什么的，都是带个西，西水的西啊，这是土耳其西还在运行，为土耳其、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塞黑啊，从这边还给那个黑塞哥维纳啊，这就是那黑山吧啊，给他们还在供气，就给这边。现在每年的出气量呢，180亿立方米，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开始向欧洲卖天然气以来最差的结果。那之前平时卖多少呢？1800亿立方米，到现在呢是减少了超过10倍。说这家天然气公司今年亏损第一次超过了120亿美金。现在啊，一个是这边在制裁，然后呢乌克兰在直接把它摧毁，现在这是两边一块干，普京啊现在是有压力了。那下边再给大家快速说是委内瑞拉。打不打仗关键看这大家伙福特号航母您了到哪儿了，关键是他不去不会开戏的啊，只有他去了才能开打。那他带着他的航母战斗群在西班牙那边，因为这毕竟有时差嘛，他说的是在今晨早些时候向西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驶向加勒比海。福特号当时的航速是15节，预计到下周一，这还好几天呢，也就是11月10号抵达南方司令部的战区。这大家伙啊，这慢慢的还在往那边晃呢，还得几天，所以说那不着急。纽约时报呢，他们做了一个报道，说白宫正在考虑对委内瑞拉采取3种军事行动。咱们听听他们的战法。第一，对委内瑞拉军事目标进行空袭，来削弱马杜罗在军队中的支持率，制造恐慌啊，看看内部是不是有可能分裂。第二呢，就是上步兵，派一支精锐的海豹突击队去抓捕或者是击毙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派人去。第三呢，部署以反恐为重点的安全部队，这就大部队了，占领机场、油田和关键基础设施。一个是空袭，第二呢是派小部队，第三就是派大军上了。纽约时报讲，现在川普还没有决定采取哪种行动，但据这个消息人士透露，总统倾向于避免批准可能会危及美军安全或导致行动失败的行动。也就是直接派人去呢，可能要死人吧，这个川普看不得死人啊，这就算了。所以说第一种可能性就去空袭一下，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你说这三种战法哪个好呢？咱们就说现在战争的核心和精髓，现在是什么？什么是现代战争？以色列给大家演了好几回了，俩字儿嘛，斩首。第一时间拿下对方的首脑或者他整个的高层，就能成为成本最低、利益最大、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个最好的战法或者是杀法。那现在不管你是采取哪种措施，关键看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到有效的斩首，打掉他的指挥中枢。这样的话呢，因为你里边有人嘛，啊 ，CIA 也都进去了，所以说第三种战法我认为没用，派部队去占领机场、油田、关键基础设施，这你得派多少人呢？你没个几万人你够吗？另外呢，只是发动一下空袭，你要逮不着他呢。 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的啊，这海豹突击队了，加上定点空袭，去把马杜罗给掏出来，我认为这个是最准确的一种打法。那儿有现成的师傅，找内塔尼亚胡学去就完了呗。你们怎么搞的？跟摩萨德好好的学习一下。所以说，如果要是像打胡塞那样，扔了那么多钱，炸了半天，那胡塞该干嘛干嘛，也没咋地呀。你看人家以色列换来人家去干这个胡塞，正开会把你弄在一块开会，然后连锅端，没说嘛，连石家庄那个学来那叶海亚那个发言人全死了，一大帮人全死了，现在就剩下那个叫胡塞的那精神领袖那小老头，现在天天躲在一个阴暗的山洞里边，一时找不着他。最近胡塞老实多了，所以说你得跟人家学，你这不知道啊，现在看不太上当。另外说俄罗斯呢已经开始给委内瑞拉提供武器了。国家杜马的副主席表示说，俄罗斯甚至已经准备好交付奥列什尼克导弹。那是一个比较高速的中程导弹，它那个打的是比较远的。另外呢，现在被发现有一架伊尔76运输机向委内瑞拉运送了铠甲 S1 和山猫举 M2 导弹系统，防空的。另外呢，还说另外一架伊尔76的运输机也抵达了委内瑞拉，这架飞机呢是属于瓦格纳集团的，应该他们派兵去了。到目前看，中俄呢，中国是不敢，俄罗斯呢，因为实在是无力分身，他还是有点犹豫。所以说，作为美国要干，你就不能拖，否则机会是稍纵即逝。如果马杜罗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下死手开始大杀国内的反对派，同时清洗他政府或者是军队内部的动摇分子，那美国没有了内外配合，那后边可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现在那次瓜伊多他们那次他已经错失了一次战机，那这次如果就是瞎扯在那聊，最后临到动手也不敢，那使委内瑞拉那更加的铁板一块，反而促成了人家的团结，那你这不是瞎折腾吗？自己每天4000万美金以上的花费挑费现在在那儿，我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啊，就咱们就看下一步怎么发展。来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哈马斯做了一个最新的宣布，他们又找到了一个遇难人质的遗体，今天晚上8点交给国际红十字会。那剩下还有，那天是28找到21，还有7具，那剩下还有6具了。那说到以色列加沙这块呢，美国正在起草一个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准备把未来2年的加沙管理权授权给一个国际维稳部队。那这支部队呢，组成要经过以色列的同意，也要经过旁边埃及的同意，大家都协商好，他们的任务是收缴哈马斯和其他武装集团的武器，清除所有的战争设施，培训加沙警察，维护加沙和以色列边境的安全，推进加沙重建，要搞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事儿呢，就应该交给那个加沙和平委员会，委员会主席谁大家还记着吗？川普本人。那他也没工夫管那事儿啊，那儿的常务主席谁啊？托尼布莱尔啊，英国原来那位首相，他愿意干这个，这是个德行啊，这是个好事。来吧，下边咱们就说说美国，跟以往一样呢，先说经济。美国的国家债务达到了历史最高的38万亿美元，这就标志着整个10月份政府支出增加了5000亿美元，也就是每天增加了230亿美元。这就是川普的小政府，这就是川普的节省开支，这就是他吸收了大量的关税，有这种关税的背书下，每天的支出还是赤字230亿美元，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说到现在好多数据都没有了，那现在只能找一些别的数据。 现在能找到的数据呢，求职网 Indeed 这个求职网呢，它有一些数据，它报的呢，现在整个的职位指数是 101.9， 什么概念？是2021年2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2021年疫情正肆虐比较凶猛的时候啊，是那个以来的最低水平，和月初相比就下降了 0.5%， 啊，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啊。不光是这个了，随着招聘广告的减少，薪资的开价也出现了跌落。在这个 Indeed 发布的职位中，薪资的增速8月份还什么 2.5% 呢，和几个月前相比跌了 3.4%。现在没工作啊，这只能现在从这种求职网啊看这种比较侧面的数据来反映，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另外说到旅游，拉斯维加斯他们一个新的报告也出来了，9月份总访客量同比下降了 9%， 这是连美国人都算在一块儿，那国际的访客量呢暴跌了超过 18%，就亮了一次，七月份搞了一个世界扑克大赛，当时人呢还稍微多点，在这种情况下还在猛烈的下降，旅游也不行。说到物价啊，这里边呢是有一个民调，这还是一个多家民调，是美国物价居高不下，美国广播公司应该是 ABC、 华盛顿邮报和民调机构易普索，他们三家联合搞了一个综合民调，现在有60%的美国民众认为这个物价居高不下是川普政府的责任。他们讲现在有 71% 的民众表示他们在食品杂货的支出上比去年要高，有 59% 的民众反映他们在水电气等支出上比去年要高。民众尽管是你说那个通膨，因为它那是一个综合的指数，老百姓在面对着食物、能源和医疗照顾方面的高物价，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现在这个是有的啊。九月份的数据，这是官方的统计，美国在过去一年水电气的支出成本涨了 12%，食品杂货的成本就光九月份就涨了 3%， 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哦，情况不是特别好。同样是这个民调呢，他们做了一个，他问了很多问题了，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呢是有2/3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现在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有 67%， 就超过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严重走错了方向，这么高。有 32% 的受访者认为呢美国还好，大致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那在整个说这个里边，民主党是有 95% 的人认为这方向严重错误，独立人士、中间选民有 77%，甚至有 29% 的共和党人也认为现在我们都错了。那当然 29， 那还有70多的共和党人呢认为我们这走的还是挺正确的。那现在这方向错误，说共和党不行，那民主党大家特别爱戴吗？跟我的观念差不多，你也没啥改变，凭什么人家爱戴你啊？整个这个民调讲啊，在民主党身上 68% 的人认为民主党严重的脱离群众，只有 30% 的人认为民主党反映了当今民众美国的诉求，你看了没有，也超过2/3，也认为有 61% 的人认为共和党你也脱离民众，有 37% 的人认为哎，共和党还算是了解底层人民啊，有 63% 的人认为川普已严重的脱离群众。所以说呢，哎，都差不多啊，大伙呢认为都不好啊，这俩党都不好，这是目前我也是这么一个远处看到的一个景象，也是这样。另外呢，现在这关着门呢，都只能找招聘网站去找数据了。那问题是正经的数据呢，劳工部讲不会公布。那在60天内， 月度就业报告、月度失业率、CPI、PPI、月度零售和房屋开工数据全部都不公布。那美联储怎么降息啊？现在人家就是讲嘛，美联储现在处理利率叫摸黑来处理，他们也不知道，因为没有这些数据了嘛。那你们怎么来做出决定啊？嗨，摸着黑来吧，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来吧，咱们说说政府关门。政府停摆按说要按美国时间今天应该35天了。在参议院，民主党人第15次阻挡了众议院通过那个短期的资金法案。你不把那个医疗保险那事儿说清楚，这就不让你过。那15回了，哪天是个头啊？最新的说法有一些缓和的迹象。多数党领袖图恩他认为现在情况开始变得乐观。那你啥根据啊？他说基本就是基于直觉，说我们接近那个脱困的方案了，但是警告不要逼得太紧，你逼太紧那帮人又不干了。那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人柯林斯透露说，周末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民主党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来打破僵局，他感觉这周感觉要好多了。那参议院民主党这边呢，那他的主席少数党领袖是舒默嘛，他的第二号人物叫德宾，他也承认有进展，但是现在在医疗那个保险那上边还是卡壳呢，现在我们还是困在这个问题上。但是现在看了吗，双方都有点往一块凑合了。美联社做了一个报道，停了这么多天，联邦食品援助延迟发放，医疗保险费用飙升，空中交通管制员没有工资，全国各地的航班延误是不断增加，在旧金山连半程马拉松都给取消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联邦公园的那个道路被切断了，人家不开放了，最后这马拉松得改地方，就到这么一个程度。美联社讲，本来这是一场政治僵局引发的冲突，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影响到了人们的基本需求啊，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暴露了美国政府的脆弱性。我对这件事的评价，给我的感觉啊，今天我也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新闻，我认为呢，和今天11月4号美国进行的选举有关。作为民主党，他绝对不能放啊，这是因为促选的给选举造势的一个好的说法呀。哎，跟今天这件事儿有关，你也不能老关门，你这玩意儿老关门，这都有个度，一旦过了那个度，那大伙儿也得骂你。等今天有了结果，如果今天川普被蓝营横扫的话，那作为川普和共和党会加速妥协，一看不能再这么撕裂了，再撕裂吃亏，实际上大家把责任还都怪在你的头上。那民主党这边呢，你已经赢了，那你也不能再撕裂了，他们也会见好就收。所以说今天基本就是一个标志，我认为今天大局已定，明天呢，因为今天有好多州都有一些啊零零碎碎的各种层次程度的一些选举，有选议会的，有选州长的，选市长的，干啥的都有，明天我们才能给大家做一个全貌的总结。但我想呢，明天就定了，那我认为一周之内差不多。那你们还闹什么呀？你不就想影响这个选举吗？那作用也起到了，那差不多就收摊吧。我认为差不多，哎，这可以了，差不多可以了。下边说说川普啊，川普呢，眼下这马上正在被横扫啊，心情很不好了，发了几个帖子。第一个帖子呢，在骗子乔拜登灾难性的任期内，这个食品福利券增加了数十亿美元啊，结果呢，他讲啊，只有当激进左翼的民主党人开放政府的时候，这些福利才能发放，他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在此之前我绝不发放。两三天前有两个联邦法官裁定你必须动用紧急基金为这个食品券，你要投钱，你要发放的呀。我不管你法院的做法，你们如果不让政府开门，我这钱绝对不给。这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啊，然后呢又发了一个帖子， 那这个怎么解决开门的问题啊？然后就讲，我们如果我们不终止那个冗长辩论，那民主党就可以利用规则赢得中期选举和下届的总统选举，三年内等于我们什么法案都没有办法通过，共和党人将为此受到指责，我们必须终止这个啊，这个呢，否则的话啊，这个立即终止冗长辩论，立即结束荒谬的政府停摆，我们可以通过啊这个美好的共和党的政策。他说了一些这方面的话，看了吗？他着急了，立即终止这个辩论，立即结束荒谬的政府停摆。原来他不着急，停呗，让老百姓判断到底这事赖谁，是你们停的，你们不投票。那现在呢，老百姓是这么认为吗？他现在立即结束政府停摆，他着急了。他说的这个停止冗长辩论，这个是怎么回事？有好多朋友，包括在美国的朋友，可能也一头雾水。你别看我万里之外，咱们动手指嘛，我给大家快速的解释一下啊。说到呢，按照这个参议院，你要干什么，通过一个什么法案，你必须给大家充分辩论的时间。结果有人呢，那他利用这个规则，我一说，我说一天，我就一人说，我老有话说，我车轱辘话，这你管得着我吗？他确实这个是很讨厌，但是他保证了每一个参议员的基本权利，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嘛。但是呢，他有一个60票这个规则，也就是重大的财政拨款或者是怎么样，要60票以上。但是你如果查一下这个冗长辩论加60票，三分之二通过这个呢，它并不是宪法的规定，而是参议院自己内部的规则，这是当年他们自己定的这么一个规则。什么叫动用核选项？我可以投票把这个规则给去了。什么？那怎么投啊？我就51票我就可以把它给废了，把这60票包括这个冗长辩论我就可以把它给废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51票就够了。以前干过没有？干过。2013年当时是民主党提出来的，这里边是降低法官和行政任命的门槛，原来是三分之二60票，后来他们把这事儿给废了，降到了51票，过半就拿下，除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外，剩下的普通的法官和行政命令啊，就包括任命个部长啊等等的，51票就过了，原来可是60来着，他们动用了这个。那你现在民主党提的，那现在人家共和党也用这规则把川普的小弟都给任命了，那你们当初改的活该啊，这就认了。然后2017年这是麦康奈尔提出来的，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也改成了51票，也改成了51票。那现在呢，后来就一大帮人都进去了嘛，那就没辙了。也就是说是可以的，也就是他们愣把这60票的内部规则给改掉，是可以的，他们都知道可以动用这个，但问题是他们现在愿不愿意来付出这个代价。因为作为政治上来讲，这个非常的危险，你如果动用了51票，你比如说把刚才这些都突破的话，那这次关门的这个你们就这么霸王硬上弓愣给解决了的话，现在图恩他拒绝。因为什么？现在这53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很多人都不同意，你就是川普说话了我们也不同意，他拿不下来啊。因为你如果这么干了，那等哪一天民主党掌权的时候，我也用这个过半法则，51票法则，我可以把枪支管制、最高法院的扩员，你现在不是6-3吗？你多少？现在9个，咱搞17个，好不好？多塞民主党人，那咱们就来呗，那51个人就可以吗？全民医保、绿色新政，我想投啥投啥。所以说他们一看这不成，你不能为了眼下这件事儿把潘朵拉的盒子给打开，你这样的话就坏了。所以说那三分之二那60那个平衡机制，那是不能给打掉的。所以说你不能为了眼下痛快你就硬干，那你下一步你不能老执政啊，那以后人家是要断你的根儿的呀，那是很严重的啊。哇，是这个啊，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但是明显看得出来川普着急了， 另外呢，他又发了个帖，说加州的选区重新划分违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啊，所有的投票都被操纵了，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证据啊。然后呢，说共和党都给排除的在该州什么被排除的邮寄选票都应该受到非常严格的法律和刑事调查，那又在那骂了半天。其实他说这仨事儿，严格讲哪个都站不住脚。说到食品券那事儿，俩法官都定了你必须给钱，你凭啥不给啊？说到这刚才核选项这事儿，刚才给大家解释了，包括加州那个，你看人哪儿造假，你告人家去啊，对吧？你有司法部啊，你有 FBI 啊，所以说这个都没用。我只是跟大家推荐，就这三个帖子，你看到了什么？在这个帖子后边的那个老头，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心理扭曲、喋喋不休在咒骂的一个美国总统。人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才会有刚才这样的这种心态呢？当然是处在一种不利、无力甚至是绝望的时候，他改变不了，现在就剩下骂了。如果这事儿他还有办法，或者是他占上风，他骂谁呀？他才不骂呢，他现在没辙了，他改变不了现在的局面，现在就剩下骂街了。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如果明年川普真的输掉了中期选举，彻底跛脚的话，那最后那两年我认为就像现在这样，那啥事也干不成了，那在白宫里边就天天发出这些恶毒怨毒的咒骂，就天天就这么骂。所以说当你一看到一个人在那骂街的时候，在那歇斯底里，在这啊说这些恶毒的语言的时候，俩字儿，你输了，就这么简单啊，你没戏了，就这么简单。你要能真推得动的话，你不会是有这种心态的。来吧，那咱们就说说此时此刻这个选举，我看看现在都谁宣布了，到谁了啊。现在呢，纽约这儿开票已经投进去 60% 了，现在呢马姆达尼是拿到了 49.6%， 科莫 41.6%， 今天高投票率啊，好多红营的人都出来了，那最后他们要拼一下啊。啊，当然呢这希尔瓦后来被气饱了，现在还剩 7.9。这希尔瓦他怎么不退选呢，我也不明白啊。而且最后这作为共和党的他们这帮人都转而支持一个科莫，可是希尔瓦是你们共和党的候选人，你们都不支持自己本党的，都支持那么一个人，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我看到的最新的一个结果啊。现在看看呢，咱们还说赌盘吧，就赌盘这帮家伙他们把民调都看遍了，他们天天都盯着这个什么呢，那我看看赌盘现在最后他们给的结局都封盘了，现在估计都不让下注了。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这个已经100%了，他们已经给宣布获胜了，就没法下注了。现在纽泽西那个 Sherrill 那个州长的选举100%了，这个已经关门了，这个已经没有了。我看啊，那个琼斯那个跑哪儿去了？我找找啊，我找找这个，他现在这个特别多，他现在有点乱套。维吉尼亚州的那总检察长，那个是唯一的一个悬念，他跑哪儿去了呢？刚才看到是50多比40多啊，民主党那个琼斯是领先一部分，现在。我怎么找不着了呢？很多都关了，他都给收了，他收摊了。维吉尼亚的那个州长呢，因为老州长杨金他干了两届，他不干了，不干了以后呢，那换人也没戏了。现在怎么都变成什么篮球什么足球，都变成什么了都？算了吧，也甭给大家找了，基本上就都没戏了啊！那都收摊了，你还说什么呀？现在没有了。散摊子了都。那你说加州的搞的那个那公投的那个呢，Polymark 可以说99%的可能性肯定会过，那基本这事儿就没辙了啊。我再快速看一眼他这儿还有什么别的宣布没有。现在就是纽约州这个，因为太晚，现在才点了不到一个小时的票，现在呢已经差8个点了。这边已经宣布100%获胜了，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 别的呢，那斯潘伯格那个我还没看见啊，这赶紧出来。还是 Cheryl, 这个不对啊。哦，这个也出来了，也都画勾了啊，也都宣布胜利了，可能都讲完话了，我看的有点慢啊。说一点呢，川普呢在纽约市长的选举之前，他发帖公开讲，如果马姆达尼获胜的话，我会扣留纽约市必要的额外资金。你这什么情况？当然作为一个总统，我支持本党同志，反对对面那个党，这是都有了。你作为总统啊，原来奥巴马克林顿他们都支持本党的人，这个是都有了。但是用这种威胁的手段，这算是明显的干涉选举啊。如果你们要选他，我就不给钱。这就和支持没关系了，你要滥用你总统的职权啊。而且纽约州交给联邦政府的钱比得到的钱要多的，很多红州是拿着纽约州的转移支付在养着那帮人呢。所以说呢，现在这事儿严格讲是不合适的。那问题有朋友又问，你这玩意儿不公平啊，那张选票很多人照下来给放在网上，那马姆达尼为什么在选票上出现了两次啊，都在第一行，这边一个这边一个，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们家科莫在最下边，那这是怎么回事？这事儿呢，它是这么回事儿。首先呢，谁排上谁排下呢？它可能是跟一些字母排序。你比如民主党提名的，哎，它就偏上一点，它跟这个可能是有关了。为什么马姆达尼出现两次？因为他被两个党提名了，他是两个党的代表，劳动家庭党提名了他，民主党也提名了他。他说那个 D 在前面，民主党在这儿，劳动党呢在这儿啊，他在上边有两个名字，这很正常。你要是有两个党三个党提名，你有四个党，你甚至可以四个名字都有可能是你，所以说这个呢是比较正常的啊。当然呢也说完了，大纽约市大苹果要坏呀，因为这家伙是一社会主义啊，他明显就讲嘛，我们要模仿北欧的模式，要搞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那他要搞北欧的这套东西。那很多人完了，一看你这搞高福利啊，你这就社会主义啊。我看有专家也逗，你了解社会主义吗？哦，给高福利就社会主义啊。那现在真正号称社会主义的就是中国呀，中国给老百姓什么福利了？医保、上学、就业，保障弱势群体，失业了给救济，有吗？就好像一说给福利都管它叫社会主义，我们很多人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你说这话亏不亏心呢？这不有毛病吗？在社会主义的时候呢，你说那帮人独裁，然后呢到了资本主义这儿，有人说给大家多来点福利照顾一下底层吧，你骂人社会主义，你是又不了解社会主义又不了解资本主义啊！我看人这朋友批评的挺好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哎，这挺有意思的啊。来吧，这今天的选举啊，这个还有别的事儿呢。纽约市和新泽西有一些投票站啊，还很多啊，得有十来个投票站好像报啊，有炸弹或者是恐吓的威胁。在曼哈顿还有哪儿啊，在西村 West Village、Midtown 有三个投票站都收到了炸弹威胁，纽泽西那边至少有八个都收到了炸弹威胁、加起来有十三四个吧。有些投票站呢被迫就临时关闭进行检查，然后又重新开放。这他妈成第三世界了都，那这好不容易选个举吧，好家伙，这风声鹤唳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嘛。这个撕裂呀、啊、哎呀，这事儿可是有点问题啊。来吧，咱们也别老说这个了，明天咱们做一个全面的总结，看横扫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但今天看呢，本来唯一有悬念的就是新泽西这个 Cheryl 啊，他大概呢领先另外的共和党那位大概是80多比十几，民调上大概只领先三四个点，但没想到赛程一过半，大概进来的点完票60多，人家就宣布胜利了。没想到那么早啊，这就结束了啊，剩下的悬念就都没有了啊，就都没有了。来吧，咱们说说老切尼。 前副总统切尼3号去世，享年84岁。他被总统史专家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副总统，没有之一。为什么这副总统特别有权势？你不是备胎吗？你不是影子吗？你像万斯现在有啥权利啊？你现在为什么小布什面嘛？一个拉斯费尔德啊，那哥们凶啊，一个是切尼，这俩大鹰派好，当时啊那个先发制人打击什么的都是他们发明的啊，这都是这俩家伙。切尼是里边美国鹰派里的战斗机，当议员，当国防部长，然后呢他是两场战争主要的策划者。说到这个人呢，我为什么说把他给带沟里了，说到伊拉克这场战争呢还能说的啊，还能商量。他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智囊和执行的核心，主导了情报评估、舆论动员和政策的决策。这件事呢他是一个主要关键的推手。啊，然后这里边有一些理念，先发制人打击，我怀疑你要弄我，我就先发制人先办你，这都是他提出来的啊。但是呢这场伊拉克战争功过各半，这件事还可以说说啊，把那个大魔头萨达姆给干掉啊，这里边呢当然有丢人的地儿啊，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没找着，导致45万人死亡，老百姓死了这么多人，美国砸进去2万亿美金。可是呢就作为这帮大鹰派，你倒是擦屁股，你倒是善后啊，美国人竟干这事儿，把这事儿给平了，后边的事儿你好好接着干呢。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呢，你得从事你的政治啊，你得培养你的傀儡政府各方面，哎，他们就不管了。结果在那儿怎么样，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了后来的 ISIS， 也就是伊斯兰国的崛起，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一个麻烦。这就是他们干的啊，这你培养啊弄啊，这最后就弄不下来，你刺刀都比到那儿了，找一帮人好好的过日子不行吗？他们不爱干这个啊，不爱干这个。这件事呢还说功过各半吧，但下边这场战争可坏喽，那就是阿富汗战争啊。这场战争多少年？有记忆的朋友大家举手回答，随便您敲上几个字了，您还有印象吗？我一会儿再回答啊，一会儿我给大家，您先敲上俩字了，一会儿我看看多少年这场战争，阿富汗战争。20年，花了3万亿美元就扔了这么多，最后2021年全部完蛋，塔利班人家又回来了。这是美国最长战争的一个最大的失败结局。20年啊，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全白搭了。这场战争呢，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败？说到在小布什他们那茬人上来的时候啊，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中国是他们的主要矛盾。当时中国为了威胁台湾李登辉他们选举，搞了一个台海大演习嘛，实弹射击什么的，两边一度剑拔弩张，美国和中国一下非常紧绷，之后发生了南海撞击事件，两边的关系急剧的恶化。当布什上任的时候，全面评估对华政策，正式取消，中国已经不是战略伙伴，变成了战略对手，强化台湾的装备，当时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 P3 反潜机等等先进的武器系统，当时中国这边都疯了，都急了。而且当时布什呢，把原来克林顿那时候的什么对人权啊，那时候还有对法轮功啊、宗教自由各方面的迫害，哎，他们也在打这个，现在要全面的来收拾中国，结果后来就发生了911嘛。江泽民第一时间给布什打电话，强烈谴责，支持反恐。打阿富汗行不行？在盟国里边大家都比较迟疑，还去啊？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安理会上高度支持，甚至和美国分享情报，给布什感动的。那后来布什上上海开 APEC 去，那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那甚至那的铁哥们在这儿呢，这里边的操盘手谁啊？就他们这切尼。最后切尼呢就一块儿他们就上了阿富汗了，就从此就上了这不归路。然后中国呢，咱们都知道2001年以后来了个大发展。加入世贸之后啊，这中国在世界上没人管它了，那就大发展了。原来本来是两个大国的博弈，结果让江泽民给忽悠瘸了，把他们给掺到阿富汗那个山沟里去了。您在这儿忙，忙了20年，花了几万亿美元，最后留了一个大的失败，然后中国在这边得到了一个巨大的空间。这个大的战略错误，说到当年的反恐战争，所谓的当时这个大的战略就是切尼主导的。真的，你别再怪人家小布什，小布什没那脑子，那他不灵啊，就是这切尼，你主导的呀，你操的盘啊，最后就干了这么一件傻事儿。美国这么多年的整个的战略大盘走到这么臭，小布什这一代应该我认为这是最臭的一次了。你这甚至比当年越战什么的，当时那帮人操盘，我甚至包括当年朝鲜战场、朝鲜战争什么，我认为比那都次。整个世界上这激烈博弈到这么一个地步，中国这儿都加入世贸以后已经摁不住了，嘿，你最后让人家给忽悠到山沟里去了，跟那帮人的较劲没完没了的，你最后花好几万亿，你这不是缺心眼儿吗？没说嘛，最后这切尼啊，我对他的评价是很低的啊，就是一个莽夫，就是说一些狠话，我认为评价非常低。那你说对他的评价和现在川普这一任呢，我认为还不如现在川普呢。你现在川普人家搞起稀土来或者怎么样，他尽管呢在手段上各方面啊都是天外飞仙，临时拍脑子，也没什么大局观，也没什么战术，但整个的思路他那个感觉大概还在，我得跟中国干，尽管嘴头上我说你是计兔或者怎么样，那都是忽悠人的，那都是权宜之计，那都是骗人的，习近平自己也不信。但是这切尼他们这帮人，拉斯菲尔德这帮人是真傻，那就稀里糊涂的就进去了。这个确实我也不知道美国人自己在写这几年历史的时候怎么评价，重大失误啊。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贝森特呢，那已经讲了，华尔街日报讲当时是川普已经答应了要把那 Black Whale 芯片要给中国了，然后是卢比奥、卢特尼克加上格里尔三个人苦劝强烈反对，最后才打消了川普这个念头。没有贝森特呀，哎，贝森特呢后来被问到说你的态度什么态度啊，他说了啊，他说英伟达这 Black Whale 芯片是皇冠上的明珠，可以给，但有条件，当这个芯片过时之后可能会允许向中国出售。等于在美国团队里边最短的这个短板现在人家也补齐了啊，大家已经统一意见，这事儿肯定是没戏了，不给了啊，这事儿没商量。那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要是铁板一块不给了的话，那我认为白宫公布的那个版本四承诺加十行动，就中国的那个，特别是稀土来了个大解放这件事儿，我认为更不可行了。原来 Black Whale 这个低配版 B30A 如果这个要可能给的话，那个还能商量商量，如果连这个都不给了，我认为白宫公布的那个版本中国绝不会签字，我现在越来越笃定啊，那个太屈辱了，本来你是个平啊，那怎么你四承诺 十行动，人那边就四个行动，你人家就付出一10%，你啥都干了，你还买大豆呢，你怎么了你？所以说这个他没法交代。那说到贝森特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讲，那今天就开门了，最高法院关于关税权的问题今天就开始审理了，川普是不是超越了他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里边的授权，贝森特呢是做了这么一些讲法了，他相信政府将会胜诉，但即使裁决不利，当局也有其他的管道可以使用，他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了。 他说不管最高法院怎么裁决，关税还是会保留，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律授权可以利用。当然呢，其他的可能就稍微要繁琐一些啊，就跟这个经济紧急状态这个授权相比，这个多直接，爱干嘛干嘛啊。那个呢，他认为不是这样，还会麻烦一些了。这里边他讲呢，主要是两个工具。实际上原来他那五大工具都给大家总结过，一个是232条款，这说的是国家安全。第二呢，301条款，也就是不公平贸易，你给我倾销或者是补贴啊，这里边呢要加税。然后还有什么338条款，还有122条款，这加起来的大概是五大钥匙，五个武器吧。但是这个和现在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关税签这个框架协议，而且还逼着人家到你这儿来投资3000亿5000亿，这可就不是一回事了。你这个呢只能对一些行业，你比如说说到这行业芯片涉及到国家安全，那好，我定一些规则，对吧？药品这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为这事儿用232条款，这可以。你比如说301条款呢，你比如说汽车，中国做的电动车301条款你倾销啊，你国家有补贴，我给你加100%关税，这都可以。但是你举那大板子就不行，对各行各业你拿出你的301调查，你得有调查结果，还得有听证会呢。232条款你也得说出你的理由来。所以说你要说那个就想给谁加加，就因为人家登了一广告，你给加拿大加10%，这种事儿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所以说以后你就得按着规矩来了。现在呢，贝森特现在已经说软话了。他讲，川普已经肯定不去今天的听证会了，但贝森特他表示，我会亲自到场，而且我要坐在最前面，让他们来看见我。本来说呢，他要作证，啊，现在看呢，可能没有，啊，没有。也就是川普那天我给他分析大概是没把握了，而且呢有点恐慌。我看贝森特现在也没把握，现在都开始往后说了，大家别怕啊，尽管这个被取消了，后边我们还有招，但你那个招和这个招它不是一个量级的呀，它也不是一个性质和概念的，那个就差远了，所以那都是挠痒痒，这才是大炮啊。所以说这个呢目前看可能性越来越不妙了。来吧，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川西会之后，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一个啊，就是有美国人有中国人大家的一块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晚宴上，他做了一个讲话，这可以说就是对美国社会来喊话了。叫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那都在里边了，官员什么都在了，他在里边做了一个讲话。然后呢他讲了北京的四条红线，有很多人呢拿这当新事儿说。首先跟大家强调啊，这不是一个新事儿，这是个旧话题。现在呢他这四条红线，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民主人权，一个中国的道路制度，还有中国的发展权，就这四个是中国的红线。他表述呢不是太一样，但以前呢习近平包括王毅他们都讲过这四大红线。这是谁？这是中国给美国画的四条红线。今天呢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咱们普及一下啊，这四条红线已经由来已久，已经搁了一段时间了，几年的时间了。那这四大红线原来跟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不敢啊，他那时候怎么给川普画红线，主要都给谁画的？都给拜登画的。咱们说说这四条红线的细节。第一条红线叫台湾红线，也叫主权红线，这是中国官方的标准的表述。那这里边都有什么呀？什么叫红线？怎么叫具体行动我就越了你的红线呢？美军不能去台湾，另外这种高级的武器或者是那种不同量级的武器不能去台湾。好，你把战斧导弹给了台湾，那不就乱了吗？这它是有一些具体要求的啊。过了这个就算是越了我的主权红线。另外呢高级官员不能访台，这都有具体的要求的。 另外呢，台湾如果推动法理公投或者是宪法改革，你美国不管，这都叫越过红线。另外呢，在国际组织中，你强行推动台湾的国家化身份，不是说画一条红线就完了，那给美国提了很多的要求呢。刚才说的这四条，你碰了哪个，就叫越了我的红线。很复杂啊，这就很复杂。下一个呢，叫民主和人权红线，这也叫制度话语红线。什么叫民主和人权？你还有民主吗？哎，他就那么瞎说了。这说什么呢？你不能用人权啊等等这些东西来制裁我。原来是新疆、香港、西藏，你们都制裁我，搞了一些法案，这个都是红线，你不能拿这个来制裁我。而且你不能因为以人权的名义对我的官员，你比如省长啊、自治区主席啊、原来陈全国什么的，这个来制裁，来资产制裁，这个也不成。你一制裁，你就越过了我制度话语的红线，你越过了我这红线，你不能制裁我。那第三条红线呢，中国的制度道路，这叫体制红线。你不能试图推翻我的体制啊。这个呢，你比如说在中国境内要搞什么体制变更啦，要培植反对势力啦，要在国际上搞什么民主阵营、民主联盟啦，这都不行。你试图推翻我体制红线，我跟你急。这都有具体的说法，好几条。下边是经济安全红线，叫发展权和科技安全。你比如说你升级了对半导体啊、 AI 啊、高性能计算机啊等等扩大实体清单，你踩踏了我的红线，你不能限制我的发展。然后你打压我的新能源、稀土所有这些产业，这都不成，你不能控制我。你比如哪天说了，川普不是说打软件吗？打，我连安卓系统都不给你了，我什么都不让你用了，你不傻了吗？你越过了我的红线。所以说，说到这四个红线，这是个老红线，而且里边都有一条一条的具体要求，给美国提了很多这方面的要求。那很多朋友就应该问了，那大康，我问问你，美国给中国画过什么红线啊？你不许干这，不许干那，干完干了就触犯我的底线利益，然后一条一条都有规定啊，你具体干这个了就算越过红线，有吗？我还真没找着。所谓的有这么一条粉线啊，有点小红色的，有点蒜红线的，就是台湾，也就是你不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这是给中国算的一个说法。但是为什么说这不算红线？因为你既然是红线，你就那我怎么叫不改变现状？你得给我一条一条具体规定。你比如说也跟他似的，拉个四条五条，你只要踩其中一条就算越过红线了。那你规定一下吧，不能越过海峡中线，或者是不能怎么样，不能改变台海现状吗？那现状到底是什么？你给描述一下。人现在都把金门随便进了，那到那么一个程度了，那还怎么改变现状？你等于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具体内容，所以说没有红线。有一个空洞的标准，但是没有在地上给你画这么一条红线，这是个问题啊，这是个问题。那拜登时期，中国给他画红线，那他给中国画了什么红线吗？没有，他给自己画了好几条红线。哦，说到这个，那就是这么多年的美国总统，从尼克松往后，因为在这之前都不接触嘛，咱们就说尼克松往后，这可是要上史书的。美国在2021年、2022年跟中国郑重承诺四不一无异。第一，自己的红线啊，不寻求和中国打新冷战，这自我要求自己。第二，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刚才你那红线我不碰啊，制度体制红线嘛。然后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来反对中国，这都拜登自己承认的，就是人家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发展的什么红线，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异于和中国发生冲突，等于人家给他画四条红线，他自己给自己画五条红线。什么时候一美老大跟对方卑躬屈膝做了这么多保障，你图人家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完全没有道理。等于现在人家那画四条，他自己给自己画了五条红线，这是到2022年，到2023年还增加了，那不旧金山会晤了吗？他又来了一个，叫刚才那个四个啊，四不一没有啊，然后一无一，然后又加了一个，不支持台湾独立，后边又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他又给来了一个不，等于变成了五不一无一。要不然你就说啊，这老绵羊，你说这把这行市彻底给做倒了。人家那儿给你画红线吧，然后自己哗哗哗都捆自己身上，那我得把自己给管住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说现在呢，我认为这是给川普政府提了一个醒。你们要给中国画红线的。不光你们，包括欧洲。你们是要给中国画出几个原则的。这事儿你不能碰，然后下边要有细则，就像人家刚才官方给你写的一条又一条，你们必须给他画红线来约束他，否则的话，那你们自己都弄着红线的都不敢动，哪天再跟大家说说中国给欧盟画的红线，有啊，人家那边也都承认，跟拜登他们这都一样啊，这一丘之貉都这玩意儿，所以说呢。他给全世界画红线，别人没人敢给他画红线，你告诉我，这还跟人博弈呢，你博什么弈啊？所以说这个您再找找还有吗，美国给中国画了哪条红线，能够称作红线的是什么？越过了红线就意味着战争，那就是他的最后的底线。美国没有，欧洲也没有，中国有好几条，然后自己还都承认，还都捆自己身上，你说这玩意儿，这真是不很难理解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啊，现在激烈内卷，结果今天呢上了国际新闻了，在国内内卷呢，这我们都知道，卷死你拉倒，那边呢是刀兵相向，刀刀见骨，把对手给卷死。那现在呢，星巴克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企业嘛，啊，最后呢他服了。周一呢在美国宣布和博裕达成了协议，据说呢这是江泽民那孙子啊江志成他们在里边好像是主导的啊，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了解啊。说要两边呢建立一家合资企业，也就是博裕以后呢，人家拿这个合资公司六成的股份，星巴克呢以后还保留四成，啊，还拿着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名字啊，上边那些牌子、那些造型啊等等这些知识产权、品牌，这个他还拿着，啊，这还是我的，但是后边的事儿，因为控股权、主控权，这已经落到了博裕的手里。也就是在中国所有的业务他已经说了不算了，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这是什么情况？就是卷死了嘛，因为星巴克它从原来的市场份额，从五年前占中国市场的 34%， 那相当高了，到现在还剩多少？ 10% 冒头，被那个瑞幸咖啡直接给卷死，就是一句话吧，就打不过了，就实在弄不过人家了，就到这么一地步啊。那现在整个的大环境呢，外资也在跑。2024年直接使用外资净流出1680亿美金嘛，今年比去年又降了10%几，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去年就是30年改革开放的最低，那今年还会创另外一个最低。现在呢，这种转移，这种静悄悄的转移，苹果呢现在把产能现在已经转到印度去了，戴尔电脑也不在中国，也不在中国生产，也不用中国的芯片了，所有的这些东西现在大家都静悄悄的往外跑。 往外跑。他这个瑞幸这个呢，是代表了一些美国企业的一些做法。这个做法是什么呢？你要说现在是不是上演了外资大逃亡，倒也没有啊，倒也没到这么严重。因为现在国内激烈的内卷，成本的上升，你比如说和越南相比，中国的成本比越南要高三倍，而且地缘政治错综复杂，这俩独裁者现在这都不是人脾气，哪天说不好又翻车了。所以说现在呢，他人家也不愿意搞这乱。他先做的这种什么做法，其实这是很多美资包括日资的一个标准的做法，也就是什么呢？我撤一半，看情况再说，我现在先撤出一部分去呢，我尾巴还留在这儿。你要不然将来你这儿好了，昨天是不是给朋友讲吗，他认为现在是雍正，等雍正死了，那还有40年乾隆呢，中国大发展呢，盛世啊，还特盼着这个，就昨天把我乐够呛。实际上很多外资他们也留着这个心呢、啊。那你现在这刻薄寡恩，这开历史倒车，这玩意儿哪天突然死了呢，那中国来个大翻身，那我们还在呢，对吧，我们还在里边呢。所以说现在外商呢采取了这么一种态度，你说卷跑了呢也没全跑，现在都是跑一半，迈出一条腿去，留一条腿在里面。现在这是很多大外商的一个标准的做法，一个标准做法。那大家都在观察了，如果川普和习近平两人能搞定啊，搞一个软着陆，未来几年大家看着还行啊，那这条腿就留在这儿。如果大家一看也没戏啊，过两天又是新花样，又来新故事，那这条腿拔腿也就走了。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现在外资呢，你管它叫手鼠两端也行，脚踩几只船也行，现在是采取了这么一个灵活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说现在这帮人挺精明的啊，还是很精的。来，下边呢再给说大家另外的一个话题，高盛呢出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应该这没什么好新鲜的了。这个应该是之前出的一个报告，只不过呢在最近这段时间被报道了出来而已了。他这个报告在9月份就完成了，只不过呢在最近的时候呢，这两天啊突然放在了媒体上。他这个报告讲说，中国的国产光刻机现在还停留在65纳米制程的水平，至少落后西方的主要企业20年。报告讲呢，现在荷兰的阿斯莫光刻机，它世界第一嘛，但它的关键的零部件包括了里边的一些关键的技术还是依赖美国的技术的。现在美荷两国因为通过这个安室两边的这个合作，这两天这事儿还没了呢，尽管呢他说中美之间签贸易协议还提到这件事儿，但现在这两天还没解决呢。你看这两边联合限制出口，联合来打这个封锁，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了，导致中国的这些芯片厂没有办法获得先进的设备。即使中芯国际他说能生产7纳米的芯片，那也是用着阿斯莫以前比较旧的那种光刻机，成熟制成的光刻机反复的曝光来造出来的。当然它这个良率也就是合格率非常低，你要像人家台积电，人家那就很高了，人家做3纳米做5纳米恨不得制成率都在 90% 以上，你现在通过反复曝光来回做，大概合格率大概也就10%几，也就是这么一个水平，那你的成本是很高的了。高盛呢还他的数据里还讲说呢，阿斯莫从65纳米做到了3纳米以下就花了整整的20年，砸了超过400亿美元。说中国呢现在你还停留在人家65纳米那个水平，而且现在大家守的还是不错的啊，真东西也不给你，从你目前的技术积累、资金投入和供应链的水平，想追上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大的。那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动动手指，给大家咱们简单的查一查，那现在15规划他们要重点啊，老百姓的民生这不在习近平的考虑范围之内 啊，这个你都是劳动力啊，这都是我的成本，这个他不会考虑的。重点要和美国在科技上进行争霸，要搞某种程度上的自力更生，弯道超车，能不能超过美国、台湾、韩国、荷兰、日本等等这些情况啊，他们要干这个。那现在他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这找的专家啊，人家给全面的做的一个评估，也就是现在逻辑芯片的制造，这还不是 AI 芯片啊，逻辑芯片呢，什么3纳米、5纳米、7纳米，说中国的大陆厂商做到了7纳米，那还差得远。刚才说了，他那是用的另外的一种手法，那这个和国际上差多少年呢？这是台积电哪位副总的一个说法，差五年。也就是中芯国际离现在三纳米还差五年。那台积电他们下一步就要做两纳米，那越来越厉害呀，那至少离现代的水平还差五年。这是当时南华早报的一个报道啊，这个是知道了。然后说到芯片设计，这里边说到逻辑芯片和 AI 芯片的设计，当然呢，全球的领先还是美国、韩国、台湾，还是他们了。但中国的设计公司有的设计的产品水平还是很高的，他们离设计的前沿大概差两年，设计啊差两年。那说到制造设备，说到光刻机啊等等这些啊，还有一些附属的一些材料，光刻胶啊、清洗液啊，所有的这些东西啊，这综合水平全算上，刚才高盛讲了吧，二十年，没这个你解决不了，差二十年。就是现有的，如果当时拜登他们那一招能够得逞的话，就是现有的这些能做14纳米的，能做28纳米的这些光刻机，我不给你服务了。不前一阵报过吗？中国科学家自己就给拆了，是不是想琢磨一下这里边我们复制一下？结果一看也弄不了，想装呢又装不回去了，最后只能请人家荷兰人来。荷兰人到这一看，你们自己给拆了，人家把这事儿给露出来了。他们自己想弄，弄不了。也就是说，人家的维修人员不来，你现有的你都做不了。这就差的不止二十年了，这差的是很多了。然后说到这个封装测试啊等等这方面呢，有所进步，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所进步，但它的有些工艺和设备各方面离先进国家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差多少？差3到5年，差3到5年。台湾、日本在这方面那都是非常世界上非常领先的。所以说现在你看呢，就可以基本上咱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也别听他们在里边天天在那喊口号吹牛叉。首先第一，中国独立如果完全不靠国外，就自己完全关起门来自己砸美元砸钱完全自己干的话，能不能实现赶超？结论是不可能的。也就是现在就说那光刻机，如果人家维修给你断了，你现有的光刻机都没戏了，你都做不了，就这么简单。差的是比较远的，这东西吹不了牛叉，这东西你是真弄不了啊。这个你要说别的原子弹的什么那些大家伙，你可能啊抄一抄搞一搞你还能弄，但这种精细的东西，就阿斯莫那一台机器里边，这里边容纳的全世界的高科技都在这里边了。你凭着你自己，你就能把这东西全都给解决，那东西你抄不来，你抄不来。所以说呢，首先啊，自己独立完成赶超，不可能，不可能。在现有合作的情况下，因为美国一些中低端的东西还是卖你的嘛，在现有合作的情况下，人家给你设的天花板现在看还是拜登那14纳米，你就是什么7纳米那都是瞎来，你就是14纳米，你突破不了这个天花板。在那之外，你给汽车呀、电视啊、洗衣机啊什么的做的那些啊，那个比较大陆的那些基本的那些芯片你可以做， 啊，你的自动化你就搞到那一步，但是在上边那一块的争端啊，那个竞争没你，这一块人家是控制得住的。所以说，尽管你自己搞什么十五五规划，你在这搞什么，你这些致命的短板在这儿摆着呢。下一个整个的大革命是什么 ？AI 嘛。可是 AI 你又不能使别人的，你又不愿意，你又使自己的，你使自己的就得有大量的 AI 芯片在那儿那一块来啊演算、来训练啊，各方面你得自己得弄啊。问题你得不到这个，你自己的 AI 革命如果这一脚踩空的话，那你就落伍了。前两天马斯克做了一个演讲和播客里边，他做了一些描述，未来完了，全是 AI。现在手机里头，我们一打开，花花绿绿的一大堆 app 什么的，什么 app 什么的，这玩意儿以后都没用了。干嘛还用这些 app？ 直接就 AI。三五年时间，基本上就到这个程度了，就全就一个 app 就全解决了，它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如果中国在这方面你落伍了，这里边没你，你可傻了。这一下可是要命的，而且人现在把这个守的极严，绝对不给。所以说下一步呢，现在这么看啊，你尽管自己搞十五五，自己要跟美国在科技上争霸，天天就这么吹大牛，天天就这么嚷嚷，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所以说现在呢，嗨，本来你要是江泽民他们那帮人还活着，和美国一块闷声发大财，你搂着我，我搂着你，大家呢在底下哈，那多好啊！你本来这一块共享，我干活你们挣钱，这不多好啊！那现在习近平他们把这事儿给做完了，那你就没辙了。到现在我看看啊，纽约这个最新现在已经是点到了89%，九成了吧？现在马姆达尼呢，现在是50.3%，科莫呢41.6%，希尔瓦7.1%。差不多了，大局已定了啊！当然这勾还没打啊，现在呢还没有说他胜选啊。维吉尼亚这里边有什么？这里边我都看不见了，有什么 governor 什么的，这都有了，这都定了啊。现在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蓝的在赢啊，蓝的在赢了。马姆达尼他这儿的什么叫大赢？就是过半啊，因为他中间有一个席尔瓦在里边有将近10%的分票。所以说是可能认为呢，他48点几，他42点几，原来大概有这么一个判断。那如果是过半的话，就算是大赢，就算是大赢啊。目前看呢是这么一个情况。明天我会把所有的这多少个州啊，可能有20多个州都有不同各种各样的一些选举啊。最后呢，我把它归拢一下，给大家展现一下整个的全貌。啊，通过这一次的对决，这次的中考，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展望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了。那好，哎，咱们再看一下日本的股票吧。今天这是好家伙出大事儿了，哎呦，好了一点，现在跌了1700多，回来200多点，啊，现在跌3.4%，还行啊，还行。好，刚才跌4.4%几，这是出大事儿了，这是怎么了？这是。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来，伪作说日本新政府刚刚成立，经济政策尚未明朗，市场对未来增长战略和物价对策持观望态度。同时，美国加征关税，全球贸易摩擦升温，也对出口型企业造成了压力。刚才呢我这做了一个问答啊，和 AI 做了一个问答，他的判断呢还是片山高月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他这两天呢对最近日元的波动是做了一些警告，可能这件事儿呢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联想，导致了这么一次股灾了。好吃的说，明天美国政府关门创历史记录，今天的选举并不能保证美国政治版图的翻盘，但确实是选民对执政者的第一次正式的表态，我高度同意。说到一些州的一些选举，这不能算是大选啊，这个对联邦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老百姓的态度总比那个民调要实在的多。民调你就调个1-2000人，对吧？这里边还有上下误差， 有时候大家看的也是一头雾水，而且川普老指责啊，你们这帮左媒做的假民调，那这个票票入柜，这个是真正的民调啊，这个是反映了，当然呢，这主要在东边，其实在南边，在西边也有一部分的州，其实也有不同程度不同层级的一些选举了，所以说明天呢，给大家看看综合起来，看看这次到什么程度啊。Michael 最新消息，民主党34岁的候选人阿拉伯裔的啊马姆达尼击败了无党派候选人，宣布胜选。哦，都讲话了，说川普刚刚发帖说共和党输了，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政府停摆，第二是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选票上。本来呢，其实没他还好点儿了。他在最后时刻，他和马斯克他们两个人都高调的给那个谁啊，给他们支持的这个库莫吧，给他背书。其实还激发出了一些更多的反对的票了。他到现在一直在那个信息茧房里边，我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我的民调是史上前所未有的最高，八场战争，经济从来没这么好，收了这么多关税，通胀几乎没有，物价这么低，他一直就这个。今天他在哪个帖子里说呀？现在美国的汽油一加仑$2，后来底下说您说的这是哪儿？您在哪个平行时空里边？你真去加油了吗？现在有很多人都问他呢。哎，他认为还没出现，是因为他没出现在选票上。Will 说当时中国在911的时候确实获得了20年的发展时机，这是个重大的战略的转折，被江泽民抓到了，而且他成功的忽悠着那哥俩小布什挽着切尼，哥俩就奔阿富汗的山沟了。我记得当时克里好像是跟小布什选吧，当时克里是把纽约的那个大屏幕上边吧，好像他们给租下来了，然后就把那个美国人那个美元的流失，现在我们已经花了多少钱了，然后他那个数字一直在蹦，已经花了几万亿了几万亿了，然后他这个数字啊很长啊，一大堆数天天在那么蹦，他拿这个作为选举的一个主轴。我们为什么在那山沟里花这么多钱？那是世界的主要矛盾吗？那是世界的主战场吗？我们为什么上那儿啊？哎，这说到切尼的这哥俩，这评价不高了啊！这俩糊涂蛋，这俩不成。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啊！你大家今天我注意了啊，我没穿红的，我也没敢穿蓝的，我今天穿一绿的，好就怕惹嫌疑。大康，你真的变成民主党了吗？没有啊，没有。我现在呢是一个独立人士啊，我哪头也不是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做到这儿，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